上回书说到，西凉太守马腾奉诏带着5000兵来到许昌城外，离城20里扎下营寨。曹操就让侍郎黄奎面见马腾，让马腾第二天入朝面君，好把马腾杀了。这个黄奎是汉室忠臣之后见着马腾了，马腾也是汉室的忠臣，所以两个人心气儿碰了心气儿，就商量想个办法要杀曹操。黄奎就给马腾出主意：“马将军，你带着兵呢，我回去禀报曹丞相，请曹丞相明天出来点军，你带着5000兵到了城外，等曹操出来，借机会把他杀了。”马腾认为这个计策不错，两个人商量好了，侍郎黄奎就回归许昌了。其实黄侍郎出这主意并不高明，因为曹操让黄侍郎告诉马腾第二天入朝面君，曹操要杀他，你非得让曹操第二天出城点军，那曹操是好蒙的吗？可是黄奎认为自己计策能够成功，可以借马腾的力量把奸臣曹操杀了。回到家中之后，坐在大堂之上，想起曹操所作所为，是咬牙切齿。他的夫人看见了，就问他：“黄侍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可是黄侍郎一句话都没说。黄侍郎的爱妾李春香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李春香就跟黄奎夫人的弟弟苗泽两个人有奸情。苗泽想得到李春香，正没办法呢。所以李春香看见黄奎今天要打城外的回来，咬牙切齿的，他就把这情形告诉苗泽了。这个苗泽一想，黄侍郎今天出去干嘛去了？奉曹丞相的命令去见西凉太守马腾。苗泽一琢磨这里有事儿，就跟李春香说：“你呀，今天你拿话挑他，你就说我听人说刘皇叔仁德不于天下，曹操是奸雄，这两句话对不对呀？看他说什么，你再告诉我。”没想到这天夜里，这黄奎果然到了李春香的屋中，李春香就拿话挑他：“侍郎啊，都说刘皇叔是个好人，是个忠臣，曹操是奸臣，这话对不对呀？”黄奎也搭着喝多了：“哎呀，没想到你一个妇道人家还知道忠臣奸臣，何况我呢？我可是大汉忠臣之后啊。告诉你，我恨这奸臣，明天我就把奸臣曹操杀了。侍郎，你要杀曹操，你怎么下手啊？”告诉你，马腾马将军带着5000人马又打西凉来了，明天我请曹丞相出城点军，马腾一传令，这5000兵将一上手就把曹操人头砍下。哎呦，那感情太好了。等黄侍郎睡着了，李春香悄悄起来，就把这些话告诉苗泽，苗泽高兴了，撒腿就跑，跑到曹相府求见曹操，说我是黄奎七弟，姓苗叫苗泽，有重要大事求见曹丞相。曹操一听，黄奎家中人求见我该怎么样？来呀，命他进来。曹操知道有事儿，因为曹操是个奸诈之人。苗泽进来了，跪倒在曹操面前：“苗泽参见丞相，你是何人？”“
小人姓苗，叫苗泽，黄侍郎是小人的姐夫。”“
哦，那你见我曹某何事？”苗泽就把黄奎跟马腾定计要杀曹操的事情跟曹操说了。曹操两只眼睛看着苗泽：“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来呀，把苗泽带下去，让他斩住我府。”“
哎呀，丞相！” 曹操二话不说，手下人就把苗泽拉下去了。曹操马上传令，让人把大将曹洪、许褚、夏侯渊、徐晃叫来，四个人来到曹操面前参见丞相。曹操告诉那四员战将应当怎么做怎么做，这叫面授机。这四员战将领命走了，曹操马上传下命令，让人叫把黄奎的全家老少掐监入狱了。可是西凉太守马腾在城外他不知道啊。到了第二天，马腾认为计策成功了，带着西凉的人马靠近许昌了。突然间看见许昌城中有动静了，马腾就按兵不动了。只见城里头望出走兵，全都打着红旗，当中间一杆大旗是曹丞相的旗号。马腾高兴了，这没错了，曹操来了。没想到今天我就能擒拿国贼曹操。来呀，我兵把阵势裂开。马腾的人马把阵势裂开了。等曹操大兵到了，马腾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就奔着曹操来了。马腾刚往前一拍马，就听见前边炮声一响，当，两杆红旗开出。这一下马腾就愣了，前边架着强弓硬弩，梆梆梆梆，哧哧哧哧哧哧哧哧，弓弩齐发，就奔着马腾来了。一员大将高声喊嚷：“马腾，你敢叛反朝廷？你来看我手中这口刀！”马腾吓坏了，这员大将正是曹操手下战将曹洪。马腾赶紧拨转马头往回跑。这时候两边炮声响，左边是大将许褚，右边是大将夏侯渊，后边是大将徐晃，三路人马往上一抄，杀呀！连曹洪是四支队伍就把马腾团团围在当中，而且这几支人马就把西凉这五千兵给切断了好几节啊。那马腾父子爷仨打得过吗？时间不大，马铁就被乱箭射死了，马修跟马腾就被曹操兵将生擒活捉了。然后曹操传下命令，西凉的人马只要归降的一律不杀，不归降的当众就杀。这一下大部分全都归降了，有一部分赶紧逃走，有逃不走的也就被曹兵杀了。马腾父子被祸遭擒，被押到许昌。马腾心里难过呀，没想到到了许昌之后一看，黄侍郎也在这跪着。马腾一看黄侍郎还没说话呢，黄侍郎一抬头：“曹丞相，我冤枉。”“你冤枉好啊，来呀，把苗泽叫来回话。”苗泽迈不过来了：“姐夫，您说实话吧，您不说实话也不行了。”黄奎抬头一看，是自己的小舅子苗泽。“苗泽，我说什么实话？哼，姐夫，您跟李春香说的，您跟马将军今天要在城外头杀曹丞相啊。”黄奎后悔呀，后悔也晚了。马腾也听明白了，马腾是高声大骂：“骂管什么呀？”曹操一声令下，就把马腾跟马修还有黄奎全都给杀了。这时候苗泽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：“丞相啊，你还有事吗？”“曹丞相，我给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请您把李春香赏赐我为妻。”“好啊。”曹操笑眯眯地看着苗泽：“苗泽呀，你为了一个妇人把你姐夫全家都害死，像你这种人留之何用？来呀，将苗泽、李春香还有黄奎全家大小给我斩杀一试。”苗泽让曹操杀了，李春香也让曹操杀了。 这就是苗泽因私害近臣，春香未得反伤身，奸雄亦不相容忍，枉自图谋做小人呐、啊！因为曹操不是一般的人，我留你小人何用啊？曹操就把马腾的事情解决了，然后传下话来，命手下兵将把住关隘，千万千万要把马岱给我生擒活捉。马岱跑了，因为马岱在这一千兵将在后头，有许昌城外跑回来的兵士报告马岱，马岱吓坏了，只好一兵一将都不要了，就扮成买卖客商，连着夜的逃回西凉。曹操杀了马腾，认为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便决心南征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远探前来禀报曹操，说刘备操练人马，收拾器械，准备进兵西川。曹操长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刘备要得了西川，羽翼成矣，我曹操还灭得了刘备吗？这就说明曹操最怕的也就是刘备刘玄德，刘备这人太不好惹了，只要刘备有了力量，曹操再想灭刘备比灭谁都难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曹操面前出了个主意，丞相，我有一条计策，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，江南还有西川都得归丞相。啊！曹操顺声音一看，说话的人姓陈名群，字长文，官拜治书侍御史。长文呐、啊，你有什么妙策可以让我灭孙权、灭刘备，而且得荆州、江南、西川？曹丞相，您知道，现在刘备跟孙权是唇亡齿寒，如果刘备打算取西川，曹丞相，您立刻带兵跟合肥的人马合在一起直逼江南。孙权没有办法，孙权必然求救于刘备，刘备打算进兵西川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救孙权，所以孙权没有刘备帮助，江南之地几个月的时间就会被丞相所得。曹丞相，你要得了江东，荆州之地一股可平，有了荆州再进兵西川，天下可定。曹操听了陈群的话是茅塞顿开，对呀，曹操心说刘备进兵西川正好给自己夺取江南、灭孙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时机。好，常文之言正合我意，来呀，起大兵30万兵下江南，让张辽在合肥准备粮草，给我大军提供供给。这个消息就被江东的细作知道了，马上回到江东禀报江东之主孙权、孙仲谋。孙权吓坏了，马上召集手下文臣武将商议。谋士张昭、张子布就跟孙权说，主公，您马上传鲁肃，让鲁肃去求刘备，因为鲁肃对刘备特别好，我想刘备一定听鲁肃的话。再说了，刘皇叔是我们东吴的女婿，他也是义不容辞啊。如果刘备带领人马前来帮助咱们，我想江南可以保着高枕无忧。好吧，孙权马上写了一封书信，让人告诉鲁肃，让鲁肃求救于刘备。鲁肃马上写了封书信，让人送到荆州交给刘备。刘备一看没主意，因为现在诸葛亮不在自己身边，诸葛亮在南郡呢，就把这个使者留下来，让他暂时在馆驿住下，派人到南郡把诸葛军师请回来。诸葛亮回到荆州，刘备就把鲁肃的书信交给诸葛亮了。诸葛亮看完了，就跟刘备说，主公啊，也用不着动咱们荆州之兵，也用不着孙权着急，
我有一个办法，是曹操不敢大兵南下。
主公，您等着，我先把这封回信写好了。
诸葛亮提起笔来给鲁肃写了封回信，告诉他，你放心，如果曹操大兵来了，皇叔自有退兵之策。把信写好了，命人交给使者，让这使者回去面见鲁肃。使者走了，刘备就问他，孔明先生，你有什么妙计？
主公，您甭着急，
曹操大兵南下，最怕的就是西凉之兵。现在曹操既然杀了西凉太守马腾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马腾的儿子马超胯下马掌中枪，不弱于当年的吕布啊，他能不报杀父之仇吗？主公，您可以写封书信，派人面见马超，请马超指挥人马进兵长安，进兵潼关，我想曹操就不敢大兵南下了。
好，军师妙计。
刘备提起笔来，就给马超、马孟起写了封书信，命心腹人骑着快马，马上告奔西凉。咱们书回头再说马超。自从父亲走了之后，马超是天天着急。这天突然间夜里做了一个噩梦，就梦见自己身卧雪地，而且突然间一群老虎来咬自己，把马超吓醒了，就把手下心腹大将庞德叫来了，把这个梦告诉庞德了。庞德就跟马超说，我想雪地遇虎，这个梦可太不好了，是不是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啊？两个人正说着话呢，就瞧马岱踉跄而入，扑通一下就趴在马超的脚下，是放声大哭。
哥哥，叔父跟两个弟弟全都被曹操害死了。
就这一嗓子，马超哎呦一声，扑通就死过去了。庞德跟手下人既救马超又救马岱，半天的功夫马超才悠悠气转。他问马岱，我的父亲跟马修马铁到底怎么死的？马岱这时候已然缓过来了，就把怎么定的计、怎么中的计、实情全都跟马超说了。马超气得咬牙切齿，大骂曹操。这时候有人禀报说，荆州刘皇叔派人前来送书。马超把这封书信打开了。刘备这封书信怎么写的？写的是伏念汉室不幸曹贼专权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残。备西与令先君同受密诏，誓诛此贼。今令先君被曹所害，此将军不共天地、不共日月之仇也。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曹之右，备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曹之前，则逆曹可擒，奸党可灭，仇辱可报，汉室可兴矣。书不尽言，历代回音。马超一想，当初自己父亲在临出兵的时候跟我说了，西凉人马要打算灭曹操，必须要跟刘皇叔兵合一处。所以马超咽了咽眼泪，来呀，看纸笔伺候。手下人把纸笔预备好了，马超、马孟起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给刘备写了封书信，命人把书信拿走，然后传下命令，点起20万西凉人马，立刻进兵许昌，灭曹操。20万大兵啊！马超一声令下，人马开始调动了，刀枪器皿、锣鼓、帐篷、粮草等像拴杀车辆。20万大兵这一行动得多大的动静？第二天有人来请说，西凉太守韩遂请马超过府商议事情。马超立刻来见韩遂，叔父，您找我有事吗？孟起啊，你先坐下。马超坐下了，韩遂拿出一封书信来，你看看，这是曹操给我写的信。
马超一看这封信，写得非常清楚。曹操让韩遂把马超杀了，然后把马超人头送到许昌，让韩遂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入朝为官。
马孟起拿这封书信，
叔叔，
你也甭费一刀一枪，您就把我跟马岱绑上送到许昌也就行了。
韩遂拉着马超的手，孟起呀，我跟你的父亲结为生死之交，我是你的叔叔，我能害你吗？你放心，我已然知道你传令点兵了，你20万大兵兵发许昌灭曹操报杀父之仇，我能不给我哥哥报仇吗？
我点兵10万，带着我手下8员猛将跟你一同前往。
马超扑通一声就给韩遂跪下了，
谢过叔父。
儿啊，你起来吧。
确实，西凉太守韩遂跟马超一个头磕在地下了，就把马孟起搀起来了。
韩遂也传下命令，点起10万大兵，带着手下8员大将。
这8员大将是侯选、程银、李堪、张衡、梁兴、程颐、马完、杨秋。8员大将点起了自己的亲随部将，就跟着韩遂还有马超合兵一起，大兵30万。马超带着大将庞德、马岱浩浩荡荡杀奔长安。这个长安郡守姓钟，叫钟繇，得着情况派人骑着快马到许昌禀报曹操。
俗话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一方面禀报曹丞相，然后仲有点齐人马出得长安城，列开阵势迎敌西凉的兵将。西凉人马也到了，
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开了，西凉的前部先锋官是大将马岱，带着15000兵。
那马岱胯下马，掌中一口大刀，英勇无敌。
钟繇催马上前交战，两个人打了一个回合，钟繇一看不成，拨转马头带着兵将就跑，马岱催马就追。
马超、韩遂的大军跟着就到了，钟繇可不敢出战了。
马超跟韩遂还有马岱合兵一处，就把长安城给围住了。
钟繇没有办法，
只好指挥兵将守城吧。因为长安城是西汉建都的地方，城池非常坚固，而且城外头沟堑也挺深，你要真着急打，那也不是一日之功。西凉的人马一连围了10天，也没把长安城打破。
马超挺着急，
马超的心腹战将庞德就跟马超说，
将军，
您要打算得到长安，我给您出个主意。
你有什么高策？
我告诉你，你扶尔过来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长安城唾手可得。
好，
马超一条大侄，你这条计策太高了。跟着马超就传下命令，西凉人马一队一队就退下去了。城中的钟繇就得报了。钟繇马上登城往下一看，很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为什么西凉人马撤军。
下回再说。